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很多年以前，一位跟耶稣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医生，记录下耶稣所到之处发生的独特而神奇的事。这名医生名叫路加。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又有一次，耶稣正向门徒述说上帝的奥秘。
天地消失，就比废除律法的一点一滴要容易。我告诉你们，有许多先知和君王希望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希望听到你们所听到的，却没有听见。
一位宗教官员坐在人群中，想要试探耶稣。他问：应当怎么做才能得到永生？
我们应当做什么呢？
律法怎么说呢？你怎么解释呢？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并要爱邻居如同自己。
你说的对，你这样做就必得永生。
律法师知道耶稣回答得好，但是人群中仍然有人向耶稣挑战。
谁是我的邻居？
不是那些兵士。
该撒王呢？
耶稣知道人通常不喜欢不同于自己的人，所以耶稣就用当时人们很熟悉的情况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荒凉沙漠路上，旅客经常会遇到危险，因为有土匪常常在那里出没。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遭到强盗的袭击，他们剥去了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恰巧一位祭司路过，他看见那个被劫的人，就从另一边绕了过去。又有一位利未人来到这里，看见那个被劫的人，也从另一边绕了过去。唯有一位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他看见被劫之人，心里充满了怜悯。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不可能！
一位撒玛利亚人，你一直开玩笑。
为什么异教徒要帮助犹太人？
他走上前去，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旅店去照顾他。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嘱咐他照顾被劫的人。他对店主说：此外所需费用，我回来后必将奉还。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人的行为像被劫的人的邻居呢？
解救他的人。
耶稣对着他们微笑，并且说：去照样做吧。耶稣经过耶利哥城，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在路上遇到一群群来过节的人。很多人问耶稣，怎样才能使罪得赦免，得以进入上帝的国。
主啊，带领
领我们走上你的路。
我的主和老师，救救我吧。
有一位住在耶利哥城富有又贪财的税吏，名叫撒该，他渴望见到耶稣，但是因为身材矮小，在人群中看不着，因此他就爬上路边的桑树。耶稣在树下停下来，并且往上看。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
我的家里？谁会愿意住在他家里呢？
撒该怎么认识耶稣？
撒该兴奋地从树上下来，欢迎耶稣到他的家。人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当时的税吏常常欺压自己的同胞，任何人都不愿意和这些罗马人的帮凶在一起，但是耶稣却肯到他家里去，这使撒该大受感动。
听我说，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我不相信一个税吏交还他收到的税金，不可能。
今天救恩来到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和拯救沦丧的人。
耶稣知道在耶路撒冷他将会遇到什么，于是就私下和门徒谈将要发生的事。
听我说，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先知所写的一切关于人子的事都将实现，他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将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将遭到鞭打和杀害，但是第三日他要复活。
耶稣预言他将受难死亡，并从死里复活。他讲的时候，门徒们并没有完全明白，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亲眼看到耶稣医治瞎眼的乞丐，把邪灵从污鬼附身的小孩身上赶出，医治驼背的妇人。他们惊讶地看到耶稣把救恩赐给所有寻求他的人，包括被社会所遗弃的人。他的应许在今天仍然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做自己的救主，我们就能确定自己有永生。我们先前对他的教诲和医治不明白的地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第三天他却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所做的一切完全证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愿意邀请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当我祷告的时候，请你出声或默默地做这样的祷告。主耶稣，我需要你。感谢你为赎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永远记住他奇妙的应许：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或舍弃你们，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圣经中提到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具体情况，圣经并未有详细的描述，而我们人却总是充满好奇，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对这些地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受到我们人类自身的限制，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象。这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天堂里是不是太孤独太无聊呢？是不是只有天使成天在那里弹竖琴呢？他们弹奏的有没有中国音乐呢？是不是和撒旦在地狱里面欢宴更有趣呢？不，朋友们，你不会喜欢这种魔鬼的宴会的，除非你喜欢被火烧。但是话说回来，天堂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观景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等我们有朝一日上了天堂才能够得到解答。当然，此前我们得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从目前来看，我根本无法知道天堂里面弹奏的是什么音乐，但是我肯定天堂里的荣美，或许用我们目前有限的大脑无法探测。中国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两个樵夫砍柴中间休息，其中一人抱怨自己的斧头很钝，砍不动东西。他说，不知道皇帝砍柴都用的是什么斧头，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另外一个樵夫笑曰，你这笨蛋，你想皇帝会砍柴吗？这种天气他还不在火炉边上烤红薯吃呢。正如樵夫无法想象到皇帝过的生活，我们也无法了解到天国里的美丽观景。我的朋友 Roy 也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小时候他头一回去看音乐喷泉，他边走边想这喷泉是什么样子，结果到了那里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喷泉的壮美让他目瞪口呆，这景象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想象，这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说他对天国的理解也正是这样，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为他的荣美而震撼。
教会附近有个流浪汉，30来岁的黑人，身材有点胖胖的，不修边幅，常常推了个商场的购物车，里面塞满了他的家当。每一次教会有聚餐，他就出现，吃吃喝喝饱餐一顿。周五晚上教会有查经，之前有吃饭，他也一定参加。吃完饭不急着走，坐在十几个中国人旁边，听他完全不懂的语言，拖着腮，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一坐都是一个多钟头，到查经结束。听累了，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打个大呵欠。他不想错过任何的饭局，所以常常打电话到家里来，确定是不是有聚餐。这样的电话接多了，我心里有点不舒服，觉得这个人无心敬拜，来教会就是为了吃。最近我们为一对老传道人办欢送会，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还有点心，他自然也来参加。饭后大家表达对传道人的感激，一个接着一个讲了将近2个钟头。接近尾声要收场的时候，流浪汉突然站起来大声嚷嚷，我也有几句话要说。他说他的父亲就住在不远的地方，可是却不理他，对他不好。他觉得华人教会就是他的家，虽然他听不懂中文，可是却能够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他谢谢大家给他的爱。全场鸦雀无声， 听到他这么说，大家心里都暖暖的。我对自己先前对他的嫌恶感到愧疚，想起耶稣曾经召唤那些将要蒙神祝福的人进入神的国度。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害病，你们照顾我，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那些人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耶稣饿了、渴了、没有衣服穿、生病、流落异乡，甚至被关在监牢里，所以他们没有为耶稣做过任何这样的事。耶稣说，他们曾经去帮助卑微弱小的人，看见他们没饭吃、没水喝，就为他们预备食物。他们也接待过流落异乡的外地人，或是照顾过生病有需要的人，甚至去监牢探望孤独无助的犯人。他们为这些人所做的，就等于是为耶稣做了。我们很容易去服侍身份地位在我们之上的人，或是我们所爱的朋友或是家人。但是耶稣要我们多把目光去注意那些没有人理睬、被人看不起、没有能力但是有需要的人。他们散布在社会的很多角落，常常是被人忽视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的人生会沦落到像这样的境地，背后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辛酸。相信他们也不希望过这样的日子。比方说来我们教会的流浪汉，没有爱的家，还有破碎的父子关系，对他来说可能要比流浪本身更让他伤痛吧。当他走进教会，一声亲切的招呼，一碗不带歧视的饭菜，一张能够让他安歇心灵的椅子，我们小小的付出，对他可能就像是冬天的暖炉。难怪他愿意枯坐在完全听不懂的查经班里，因为待在一个有爱的屋子里，要强过外面无边的孤寂吧。当他对我微笑，我仿佛看到父神正透过他，也对我点头微笑。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接待客旅。在圣经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有一段话这样的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乐意接待客旅，这种美好的伦理学的主题曾经在不同的书中都出现过，包括以作为书名的崇拜学和布道学的书籍，还有扶持贫穷的书籍等等的。这些主题都表达了一切基督教伦理的要求。在旧约的圣经之中也记载了有亚伯拉罕，他是乐意接待客旅的模范。而在新约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十三章一节到二节也教导我们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讲到亚伯拉罕 他接待了三个天使的事情，这是记载在创世纪十八章。还有呢，罗德也接待了两个天使，创世纪十九章，也都是被认为是一种敬虔的表现，一种爱心的表现。至于讲到拉合呢，在犹太的传统中，他乐意接待客旅，像以色列的探子，见约书亚记第二章。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拉合与亚伯拉罕和罗德都被称为他们是三个乐意接待远人的榜样。在古代近东半游牧民族文化的时期，人们通常只是会因为有特别的需要才会离乡别井到外地去。当时的社会没有旅馆，以色列人承袭了贝都因人的传统，为路过的客旅提供食住和保护，来尽地主的友谊。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交通虽然已经有所改善，但是旅馆呢，不只是环境差，而且有不少的黑店，就是不好的旅店。因此那些经商的人大多数会住在相熟的商业伙伴或者是友好的家中，而不住在旅馆。福音书记载耶稣的宣教，以及使徒行传记载初期使徒的宣教旅程的时候，都提到他们如何的依靠信徒的帮助。譬如说在马太福音十章十一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四节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这些都讲到依靠信徒的帮助来接待。这些的信徒家庭接待了保罗以及他的同工等等，做巡回布道宣教的事工，而为他们送行，以致他们可以去到计划中的目的地将福音广传。乐意接待客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爱心的表现。接待呢，是为客旅提供住宿和食物以及安全的环境，乐意的腾出空间让疲惫的人有休息的机会。接待客旅也有团契交通的机会，彼此可以得到帮助。在这种团契交通之中，彼此的交往之中，都成为受惠者，得到祝福，这是非常美好的。同时也给他们送行，盼望早日完成使命以及旅程。
监狱之轮。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要告诉您，没错，我入狱了。欢迎来到琼尼之友，不要让刚才我的声音吓到您了。我实际上已经去过好几所监狱，但不是真正的入狱服刑，好吗？我的故事始于世界之轮。您知道，我们收集旧的轮椅，对这些旧轮椅进行翻修，然后我们的基督教理疗师将他们带到世界各地，替什么都没有的残疾儿童进行手工改造。而且相信您也十分熟悉许多接受圣经的残疾人的故事。我一直在谈论这事，每次外展时都有许多人向耶稣敞开心门。好吧，就算这些您都已经知道，但您可能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翻修收集到的这些旧轮椅的，而且这也许可能是我们轮椅事工的独特之处，因为我们正在与全美国16个监狱合作，在这里我们培训囚犯，之后他们自愿花时间修理那些二手轮椅，翻修完的轮椅就像新的一样。最近我亲眼在一所监狱里见识到了。我当时身处加利福尼亚州莫哈比沙漠边缘的塔夫监狱所在地，当我的丈夫肯和我一同进入位于监狱内的世界之轮工作室里，我就被那安静而又整整有序的感觉所震慑住了。但我必须告诉您，那个地方在低吟，囚犯们修理轮子，为金属抛光和修复皮革底衬，皮革缝纫机上有一些人正在为我们的孩童轮椅缝制安全带，机修车间里有些人在弯曲和扭曲轮椅的踏板。我抬头望去，墙上是巨幅的彩色壁画，几名有艺术才华的囚犯手绘出各个不同国家的残疾儿童的图案。我认出了这些孩子们的模样，囚犯们已经把我们事工通讯的照片复制在墙上，这真是太棒了。我问一个囚犯，他似乎很喜欢他的工作，他放下手里的扳手和机油说，您知道的，当看到接受我的轮椅的残疾儿童的照片时，有趣的是他称为他的轮椅。无论如何，他说，当他看到收到这些椅子的残疾儿童的照片时，这让我感到我有机会偿还，做些好事，真正的帮助人。这些人正如他所说，比我还缺乏。哇，在我看来，这名囚犯很好地说明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以弗所书四章28节对我来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当囚犯被转移到一个大礼堂，让我有机会做见证，在监狱里分享耶稣的福音。我告诉这些犯人说，您知道，先生们，我的限制与您们不同，这个轮椅是我自己的螺栓和杆套，尽管我的残疾造成我的终生监禁，但我在这里告诉您，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我自由，他也可以让您自由。因此，您能为这些囚犯祈祷吗？监狱里有数百名囚犯，谁能帮助我们进行世界之轮外展活动？祈求残疾人通过我们提供的每辆轮椅和每本圣经进入基督国度。塔夫监狱的人真的很感谢您。
听众朋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造了我们人类的神，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神都把我们需要的智慧真理赐给了我们。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到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神的智慧。吴弟兄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你邀请我来。
吴弟兄，现在时代不断的变化，导致了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在认知上有很大的不同，也因此有一些父母亲不太能够体会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心中的痛苦。您是熟悉神的话语的一位基督徒，是不是可以请您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年轻人要到教会去，特别是那些没有办法从自己爸爸妈妈得到帮助的年轻人，他们去到教会以后可以从神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这样说，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验这样的苦难。教会呢是神的家，我们来到教会会遇到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也许年龄只跟我们差距30岁，他们有可能能够了解年轻人同样的挣扎，他们能够用苦难中得到的信心来安慰我们。所以年轻人要来到教会听听别的弟兄的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见证。每个人成长过程都有自己的苦涩，在教会里神能够把别人的苦涩变成为我们的祝福和安慰，所以我们要来教会里听听他们的生活上的挑战，我们也能够学得到。
吴弟兄，有一些年轻朋友他们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也不亲密，这种生疏的亲子关系呢，也影响了他们的人际关系，导致有一些年轻人不敢走进真实的世界，常常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公寓里面。您觉得神的家就是教会，能够帮助年轻人走进真实的社会里面吗？
做父母的都是很疼爱孩子们，但是许多年轻人在家里经常被父母责骂，所以长大以后害怕别人的论断批评，有时候接受不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圣经诗篇69:20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满了忧郁。做父母的需要知道，年轻人犯错误是正常的，在错误中人就能成长。父母批评了太多，会毁了跟儿女的关系。年轻人需要的是爱和鼓励，因为年轻人大概13岁到19岁那个时候，他们对自己就有他们的想法，是的，是很需要爱和鼓励，但是也需要神的真理。所以当他们小的时候，父母亲的责任就要把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给他们。当他们到了年轻那个时候，就不太需要指责。教会是神的家，是能够供应爱和真理的地方，所以年轻人是需要到教会来。圣经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就是在讲上帝对待小儿子的错误，他回头，父亲接受了他， 当犯错误的小儿子回头的时候，父亲是完全的接纳，没有指责，因为他在外面犯了很多的错误，他也醒过来了，他也要悔改，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有一个家能够回来。教会里的基督徒都在学习这位父亲，所以教会是合适人亲人成长的地方，也能够得到爱和包容的地方。
吴弟兄，今天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年轻人自杀的，生命是神创造的，您觉得神会对那些想要自杀的人说一些什么，来帮助他们打消自杀的念头呢？
自杀的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了，人生就是没有意思了，可是神他这样的说，我为你设独生爱子，他离开了天堂，降临人间，并且为我们赎罪，上十字架。这些事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位在天父、在耶稣的心里是很有价值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就这样说，神他是这样的爱世人，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位，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而得到永生。神他不要我们灭亡，那就是说他不要我们自杀，所以神设儿子把这个很重的价值放在我们身上，把永生带给我们，改变了我们对自己价值的怀疑。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样说，神是信实的，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你们能受的，当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有了这样的允许，神是不会撒谎的。想要自杀的朋友，何不向上帝祈求他给你的出路呢？
吴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把神的真理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帮助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中的挑战，非常谢谢您。
不客气，我也很高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真理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在我们个人面对的挑战、挫折、困难当中启发、引导、鼓励、安慰的作用。也希望听众朋友您在困难当中不要忘记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充满神的爱的地方。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17年11月9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他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五点多就传来噩耗，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她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
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波波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她告诉我，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王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王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波波，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波波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她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5:3-5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2011年，我听到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美国的美国人向一群人报告他在国外的工作。肖特先生把单位发展的情况告诉大家，讲30-40分钟之久。以后， 他就让观众问问题。有一位听众举手问道：沙特先生啊，你在那边工作十年，你肯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很多问题，请你告诉我们你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长员想了一会儿，就用三个字回答这位观众：沙特先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请你猜猜吧。是不是他的工作量？工作太重？不。是不是别人不跟他合作？不。是不是美国这里不给他足够的支持，足够的钱呢？不。是不是国外的那些人不欢迎他在他们的国家里工作呢？也不是。事实上，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舍不得让他回到美国来。那么，肖特先生说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自己。说完这句话，小礼堂一下子非常安静，没有人出声，大家很惊讶。我呢，我也听得很受感动。你呢？我想很多人，如果我们坦白诚实，我想我们会抓住肖特先生的想法。我们面对问题和困难，常常来自我们自己，时常就是我们自己。责怪别人、推卸责任太容易，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很难。如果您能够体会肖特先生的想法，我就恭喜你。少数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错误等等。我认为，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是成功的一半。对自己拥有信心是很好的，但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和缺点，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独特。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人呢，他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态度、做法和行为。这个人才会纠正和更新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立下决定，改过自新。基督徒所研读的圣经时常提到悔改一词。悔改的意思是从心里做很彻底的改变，改变心思意念，也改变行为。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耶稣又说，你们要解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几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从此可知，悔改由心里开始，但是在行为上得以完全。如果我们把自己看透，承认我们的过错和缺点，接受劝告，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悔改，纠正自己的行为，那么到时候也许我们不必再说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我是谢德华。
Draw me close to you.
Draw me close to you.
Never let me go.
Never let me go.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 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